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包头皮交易，会觉得这大概是最安全的短线方式，持仓几秒或者几分钟，赚几跳就走，既不过夜，也不用承受一大段行情的不确定性。听起来似乎只要反应够快，手速够快，每天不断复制这种小利润就行。但真正做过一段时间的人，很快会发现，事情恰恰没这么简单。持仓时间越短，留给你判断和纠错的时间也越少，单笔目标利润越小，手续费、滑点和一次执行迟疑对结果的影响反而越大。更麻烦的是，当一笔交易只想赚几跳时，你往往需要连续做对很多次，但一次失控的大亏就可能把前面一串小盈利重新吞掉。所以我更愿意把包头皮理解成一种对交易质量要求极高的短线方式，而不是一种简单快速赚钱的方式。真正值得先问的问题，并不是这一分钟价格要涨还是要跌，而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位置。一，第一道门槛，今天这个品种真的值得你做超短线吗？包头皮最怕一种行情，价格一直在动，但没有真正的主动方向。盘面看起来很热闹，上下跳个不停，可你每次追进去，价格马上停下来，刚止损，行情又往回走。一天做十几笔，似乎一直有机会，最终却只留下手续费和一堆小亏。问题未必出在你的进场技巧上，也可能是你根本选错了交易环境。包头皮需要的是足够的流动性和足够集中的短期波动。映射到期货市场，我会先观察今天这个合约是不是明显比平时更活跃，成交是否集中，波动是否真正放大，有没有数据、政策、库存变化、产业消息或者其他因素让大量交易者同时关注它。注意，这并不意味着有消息就能做，而是说包头皮本质上需要其他交易者积极参与。如果市场没有明显的不平衡，你所谓的超短线很容易退化成在随机噪音里不断猜方向。所以下次准备做超短线之前，不妨先问自己一句，今天一定要做这个品种吗？如果答案只是因为它现在在动，理由可能还不够。二，第二道门槛，关键价位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包头皮交易非常依赖清楚的价格位置，原因不是某一条支撑线或者阻力线有神奇预测能力，而是因为位置越清楚，你越容易定义自己到底在赌什么。比如一个价格多次在某一区域受阻，盘中又反复测试这个位置，那么很多交易者自然都会注意到它。这时候如果价格真的出现变化，我们至少知道市场正在围绕一个共同关注的位置进行博弈。反过来，如果所谓关键位只是你随手在图上画出来的，那么即使订单流发生变化，也很难判断这种变化到底有没有意义。所以一个更实用的原则是尽量寻找那些足够明显，多个周期都容易观察到的价位。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其实不是预测，而是风险边界更清楚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关注这里，也更容易知道出现什么情况以后，原来的逻辑需要重新评估。三，图表告诉你在哪里，订单流告诉你现在发生了什么，这也是包头皮和普通看 K 线做短线最明显的区别之一。K 线可以帮你发现一个值得观察的位置，但对于几秒到几分钟的交易，仅仅知道价格到了阻力附近，信息还是太少。真正需要进一步观察的是，这个价位附近，买卖双方到底是谁更着急？比如，价格正在不断冲击一个关键高点。如果卖盘一直挂在那里，但主动买单不断成交，卖盘数量逐渐减少，那么这与另一种情况完全不同。价格虽然勉强穿过高点，但成交开始减速，随后主动卖单不断打向买盘。两张 K 线最后可能看起来都叫突破，但突破过程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这就是盘口、主笔成交和订单流信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。它们不是为了让屏幕看起来更专业，而是帮助你回答一个很具体的问题，此时此刻，到底哪一边正在主动付出成本完成交易？当然，也不要把订单流神化。一笔大单出现，并不意味着行情一定朝那个方向走，挂单本身也可能撤掉。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一段连续的行为，而不是单独抓住某个数字讲故事。四，同样叫包头皮，其实可能在赚三种完全不同的钱，第一种思路是均值回归。典型场景是价格在极短时间里走得太快， 快速冲向一个明确的支撑或阻力区域。此时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跌得够多了所以该反弹，而是原本最主动的一方有没有开始失速。比如价格快速下跌过程中，主动卖出不断打向买盘，但到了某个位置以后，成交推进开始停顿，卖方已经不像前面那么坚决。这个变化才比一句跌多了更值得观察。它的失效条件也很清楚，如果价格到了所谓支撑附近，主动卖盘仍然持续成交，买盘不断被消耗，那么这里应该反弹的逻辑并没有得到确认。第二种是突破延续，这里赚的不是超跌反弹的钱，而是关键位置被打穿以后，其他交易者被迫快速跟进的那一小段动量。一个比较值得观察的突破，往往会出现这样的过程，价格不断测试某个位置，回撤越来越浅，关键价位附近的卖盘不断被主动买盘成交，对手盘数量逐渐减少，真正突破以后，价格很快离开原来的区域。相反，如果价格只是慢慢磨过关键位置，随后停在那里，成交速度开始下降，很快又出现反向主动成交，那么突破质量就值得怀疑。所以对突破型包头皮而言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，突破以后价格有没有迅速按预期运行。如果一笔本来就是捕捉短期动量的交易，却在突破以后迟迟没有动量，那至少说明最初的逻辑没有想象中那么强。第三种叫做价差，这种思路和前两种甚至不是同一类游戏，它并不主要预测价格方向，而是通过挂限价单提供流动性，希望赚取买卖报价之间的差异。这里真正决定结果的是订单类型、排队优先级、盘口深度、可见和隐藏流动性等市场微观结构。对于普通期货投资者来说，这部分更值得当成市场结构知识去理解，而不是直接照搬成一套交易方法，因为它对成交系统、速度、队列位置以及交易成本的要求，要比在 K 线上看到一个形态复杂的多。五，包头皮最容易被忽视的其实是成本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们举一个完全假设的例子，假设某套超短线方法连续做了六笔盈利，每笔赚二跳，看起来相当稳定，一共赚了12跳，第七笔交易却没有按照原计划退出，一次亏掉10跳，账面上只剩2跳，这还没有算手续费和滑点。这就是超短线最反直觉的地方，胜率看起来可以很好，账户却未必真的有多少优势，因为每一笔交易都会发生真实摩擦，实际成交价格可能和你看到的价格不同，行情变化太快，稍微犹豫一下，原本的入场位置就没了，仓位增加以后，成交冲击也可能变得更加明显。单笔目标越小，这些摩擦占利润的比例就越高。因此，如果你复盘剥头皮策略时，只统计方向判断对了多少次，而不统计真实手续费、实际滑点、计划价格与成交价格之间的差异，那么很可能高估了这套方法真正的期望值。六，最危险的误区，因为剥头皮机会多，所以不断交易包头皮确实可以给交易者非常快的反馈。一天下来，你可能经历很多次相似的场景，也能很快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好。但这里特别容易出现一个逻辑错误，大量练习机会不等于大量下单就是好事。超短线最大的诱惑就是屏幕永远在动，做完一笔再找下一笔，亏了一笔马上想做回来，等了半个小时没有机会，就开始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。最后交易标准一点点降低，本来只想做明确机会，慢慢变成只要价格波动就想参与。真正值得建立的习惯反而是提高选择性，一天可能出现很多波动，但真正同时满足市场足够活跃、位置足够清楚、订单流出现变化、执行成本可以接受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。所以交易结束以后，与其问我今天为什么只做了三笔，不如问这三笔是不是我真正看得懂的机会。下次准备做超短线，可以先过这五个问题。第一，今天这个品种真的足够活跃吗？如果成交和波动都很普通，就不要为了做交易而硬找机会。第二，我关注的价位够清楚吗？如果连自己都很难解释为什么是这个位置，其他交易者是否关注它也值得怀疑。第三，订单流有没有提供新的信息？不要只看价格碰到某个点，而要看主动成交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第四， 我现在赚的到底是哪一种钱？是等待极端行情失速，还是等待突破以后迅速跟随？两种逻辑不能混在一起。第五，如果价格没有马上按照预期运行，我原来的逻辑还成立吗？对于一笔几秒或几分钟的交易来说，什么时候错了甚至比什么时候对更重要。包头皮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点击鼠标够不够快，真正难的是在市场每秒都在变化的时候，仍然能够坚持只做那些你知道为什么要做，知道在观察什么，也知道什么时候逻辑失效的交易。音频由 AI 合成。